听众朋友，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曾经说过，人都会犯错，而巴黎人都喜欢在街头漫游。确实，巴黎不仅是拥有卢浮宫、奥赛博物馆的文化之都，而且整个巴黎就是一座露天的博物馆。漫步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一抬头都可以看到巨幅的壁画、图案美丽的马赛克拼图，以及带有政治色彩的模板喷涂图案以及标语。巴黎的街头艺术作品也与其独特的风格而在世界大都市中独树一帜。2011年之后来巴黎旅游的游客一定还记得，在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附近的斯特拉文斯基喷泉对面的一堵高墙上，画着西班牙著名艺术家达利用手指放在嘴唇上做出 shoot 安静手势的巨幅肖像。这幅肖像的作者是从80年代开始就活跃于巴黎街头，今天已经成为知名的街头艺术家的 Jeff Ahosol。 法国的街头艺术除了追求装饰效果之外，似乎更加倾向于向公众传播信号，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与社会参与的色彩。巴黎的13区是巴黎市区街头艺术作品最为集中的地区，而13区的鹌鹑山 Bidougaï 则是街头艺术的一大重地。在鹌鹑山十分活跃的艺术家就包括一位化名为 Mystique 的女作者，她被认为是最早的街头女艺术家之一。由于在街头作画涂鸦就如街头示威游行一样，严格来说必须获得有关部门的首肯，所以街头艺术家一般都使用化名。但是由于他们的风格独特，内行人一眼就能够识别。 Mystique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活跃于13区的小村鹌鹑山，之所以选择鹌鹑山看来绝非偶然。鹌鹑山的街道与酒吧商店都保留了许多法国大革命以及巴黎公社的记忆，比如说这里的一家酒吧的名字就叫做樱桃时节。 Mystique 就在这里创作了许多传播提倡妇女解放捍卫女权精神的画作，这些作品往往还配上寓意深刻的诗句，因为 Mystique 本人也是一位女诗人。除了鹌鹑山之外，巴黎十三区的圣女贞德街以及中国人聚居的伊芙利大道都可以说是露天的博物馆。另外，位于巴黎东北部的20区也是街头艺术家创作的天堂。如果说13区与20区都是普通街区的话，位于卢浮宫对面的豪华的第7区却也是街头艺术的一大参观点。因为法国已故歌星甘斯布的故居就位于第7区的塞纳河边，他家住房四周白色的围墙上多年来积累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崇拜者用语言或者用色彩图案对他所表达的思念。巴黎市政府不得不相隔一定时间对他家的墙壁进行重新粉刷，给街头创作者提供创作条件。确实有意思的是，巴黎政府对街头艺术似乎越来越开放，不仅给予正式的许可，而且还对那些未经许可而留下的作品给予小心的保护，尤其是当这些作品出自名家之手。去年春天被认为是街头艺术教皇的英国艺术家 Banksy 一夜之间在巴黎留下了许多画作。他在巴黎恐怖袭击地巴塔克朗纪元后门留下的圣女画作感动了全巴黎。另外，他在巴黎第5区索尔本大学附近墙壁上的幽默小画作也让行人至昨往返。人们从 Banksy 的作品中能够明确地感受到艺术家试图通过艺术来改变世界的创作理念。这或许是街头艺术家与学院派艺术家的不同所在。所谓学院派艺术家指的是作品被博物馆收购展出的艺术家。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来，艺术市场也开始拥抱街头艺术， Banksy 等人的作品在现代艺术市场早已以天价成交。街头艺术家们也在半推半就之下走进了博物馆。法国巴黎的东京宫就从2012年开始对街头艺术家开放，在馆内为他们提供大面积的墙壁，定期邀请他们来创作。这里就涉及到街头艺术的版权问题，街头艺术作品应该归谁所有？2年前，巴黎街头曾经出现有人假装市政府职工从墙上摘下马赛克拼图的盗窃事件。巴黎一位著名的街头艺术家，艺名叫做太空入侵者，他用各种颜色 的马赛克拼作的图案出现于全世界30多个国家。他的作品最近被送上太空之后，使他的声誉登时大尊。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有人不惜使用各种手段来盗窃他的作品。相信在未来，街头艺术作品的保护或许会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大任务。不排除有一天，巴黎或许会申请将其街头艺术作品列入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介绍的是世界最大的露天博物馆——巴黎的街头艺术，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